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主题是你渴慕神的同在吗？读了撒母耳记的前五章，是不是很精彩也很紧张呢？故事节奏来了个急转弯，从史诗记的黑暗和失望来到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第一第二章就在讲述一个敬虔却不孕的母亲哈拿，她如何在无奈和嘲讽中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向神祷告，并许愿把儿子献给神。如此哈拿为黑暗的史诗时代生出了最后一位史诗，也是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位史诗，她也是先知兼祭司撒母耳。他往后的日子将带来以色列时代的转变，结束史诗时代，并为以色列高摩了两位君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讲述了在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的日子，神竟然开始向童子撒母耳说话。前三章描述撒母耳的出生和童年，第四到第七章焦点转移在耶和华的约柜。以色列人败给了腓力士人之后，他们以为带上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以利的两位儿子上战场就可以打败腓力士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不敬畏神，没有好好珍惜神的同在，随即意搬动了耶和华的约柜，结果他们被杀得一塌糊涂，以利的两个败家子也死在了战场上。更离谱的是，耶和华的约柜也被腓力士人掳走了。此坏消息震撼了全以色列，以利听见当场倒闭，以利的媳妇听见惨难而死。没有了耶和华的约柜，对以色列国而言，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自他们立国以来，自摩西按照神的吩咐造了会幕和约柜以来，耶和华的约柜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也许刚开始我们读者也会为耶和华的约柜冒一把冷汗，糟糕了，怎办呢？耶和华的约柜被掳了。上一章看见腓力士人因耶和华的约柜，灾殃就临到了他们。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去，绝对不是神失误，也不是神无助的被人操控，其实神有更高的旨意。如今在腓力士人当中，耶和华彰显了他的大能，超越了各种的神明。神不需要以色列人的保护，神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约柜。经历了这七个月的日子，腓力士人对耶和华起了敬畏之心，要谨慎地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去。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在讲述腓力士人如何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以色列。在我们开始读经文之前，我们先问问自己，耶和华的约柜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呢？其实耶和华的约柜就是神彰显同在的地方。当初神吩咐摩西造圣所，因为神要住在百姓中间。神吩咐摩西造施恩座，安置在约柜上，并把法版放在约柜里。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以色列人在旷野从西乃山起行，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带领他们，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今天虽然没有人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在哪里，但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将来神的约柜会再次的出现在天上。启示录十一章告诉我们，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启示录十五章最后七晚之灾启动之前，约翰说，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耶和华的约柜对以色列人而言，就是神的同在住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话，引导他们。对我们而言，同样是神的同在对我们说话，引导着我们。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我们将看见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耶和华的约柜。我们也来反思，问问自己，我们渴慕神的同在吗？我们有多渴慕呢？我们是否愿意付代价，是否愿意改变来迎接神的同在，并留住神的同在呢？第一段落，撒母耳记上六章一到十二节，腓力士人送走耶和华的约柜。 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这七个月他们经历了什么呢？第一，神攻击他们的偶像；第二，神攻击他们的百姓，生了痔疮或翻译为肿瘤；第三，神攻击他们的田地，遭老鼠的毁坏。人无法驾驭神，就算耶和华的约柜被腓力士人掳了去，但他们和他们的神像以及田地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站立不住。如今他们知晓耶和华的约柜轻慢不得，所以想法子要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原处。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怠慢，所以招来了腓力士人的祭司和占卜询问方法。他们说，第一，不可空空的送去，并要给神献赔罪的礼物。他们承认自己得罪并触犯了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认为若送上赔罪礼物之后他们得了医治，就能确定这灾是来自于耶和华的手。第二，当照腓力士人首领的数目做五个金痔疮或是肿瘤以及五个金老鼠为赔罪的礼物，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希望耶和华网开一面，松开他的手，不再击打他们和他们的神明以及他们的田地。第三，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原来腓力士人对于耶和华在埃及救赎以色列人的作为一点都不陌生。第四，造一辆新车来承载耶和华的约柜和赔罪的礼物，以示对约柜的敬畏，并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与母牛分开，以此来查验是否这是真出于耶和华。首先，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按理来说不会规规矩矩地行在大道上。再来，乳养牛犊的母牛若与牛犊分离，会非常的紧张失措，必会想尽办法回家去找牛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两只母牛套着的新车如果还能直行到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就能够确实地知道这灾就是耶和华降在他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这灾纯属偶然。结果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力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第二段落，六章十三到十九节，博士麦人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这时候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了约柜就欢喜了。七个月前被掳走的约柜竟然回来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停住，在那里有一块大石头，利未人将车子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博士麦人把车劈了当柴烧，宰了母牛，当日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给耶和华。那时示罗已经被毁了，但耶和华的约柜却来到了他们当中，他们立刻在神面前献祭给神，在感恩中一同的庆贺。这里搬耶和华约柜和献祭的利未人实际上是祭司，是属利未支派的人，所以这里称他们为利未人。亲爱的，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那么巧，正好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会有祭司的出现呢？这里祭司的出现不是偶然，其实这都在神的计划中。耶和华的约柜来到博士麦，对于腓力士人而言理所当然，因为博士麦就是他们和以色列人的边界。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腓力士人所不知道的，原来博士麦是当时约书亚分给祭司的其中一个城邑和郊野，而且还是特别分配给利未支派中歌辖的宗族。歌辖的子孙当初在旷野就是负责抬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包括了约柜。如今耶和华的约柜来到了属于祭司的博士麦，而歌辖的子孙正好在那里可以安置约柜，神早已经预备好了，哈利路亚。这时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哥伦去了。其实腓力士人看见神的作为，就如他们自己的祭司和占卜说的，如果看见这事如此如此成就，就知道这事出于耶和华。但是他们有因此悔改吗？是否因此转向了真神呢？ 从后来的事迹来看，他们并没有因此转向了真神耶和华，他们仍旧拜偶像，仍旧与以色列人作对，经常的想来攻击他们。就好像法利赛人看见了耶稣的神迹奇事，当中也有不信耶稣不愿意悔改的人。第三段落，六章20-21节，伯斯麦人送走耶和华的约柜。此时伯斯麦人在欢庆当中，有人竟然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神就击杀了他们70人。按照律法的记载，以色列百姓甚至立为人，他们片时也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死亡。所以当他们刚开始看见耶和华的约柜回来，就应该赶紧的遮盖约柜，如同摩西律法书的教导，免得人观看而死亡。其实神非常的恩待他们，神没有第一时间就击杀他们，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把约柜搬到大磐石上劈柴宰牛献祭，只是因为约柜至今仍旧没有被遮盖起来。有学者认为，此事很快的人传人，就连四围的百姓听见也都过来观看，且一同庆贺，在欢庆中人心得意忘形，无论是心中好奇或是心里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恶念，这些不洁的人擅自观看圣洁神的约柜，就因此是70人被击杀了。被击杀的数目比起当时在那里的50000人是很小的比例，这也是神的恩典。百姓乐极生悲，因此哀哭。他们问了两个问题，问题一，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他们的心没有想着要如何改变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来留住神的同在。他们没有想着要如何才能够势立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没有想要成为合乎标准的人，而是想要寻找合乎此标准的人。很可惜，此时的他们一心想要送走耶和华的约柜。紧接着就是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他们打发人去见基利耶林的居民，说，腓力斯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读到这里真的觉得好可惜呀，伯斯麦人错过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亲手把耶和华的约柜送走，此举动与腓力斯人有何区别呢？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不也如此一而再的因灾殃而赶紧的送走了耶和华的约柜吗？伯斯麦人不是外邦人呀，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是祭司的国度。当神的同在来到了他们当中，他们竟然要送走神的同在。神是圣洁的神，当耶和华的约柜来到百姓当中，我们务必要改变调整自己，与神对齐，成为圣洁的百姓，好承载神圣洁的同在，势立在圣洁的神面前。非常的可惜，伯斯麦人竟然没有调整自己来与神的心意对齐，他们没有留住神的同在。大卫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心智，与伯斯麦人相反。诗篇15篇，大卫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大卫没有想着谁是这样的人就赶紧的来接走神的同在，而是自己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也鼓励百姓如此行。大卫不但有此心智，也有此相称的行为。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立刻的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接回来，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过了一段时间，大卫再做调整，查明律法书的记载，按照神的教导，再次的去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而且大费周章，尽心竭力的把耶和华的约柜迎接了回来。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也渴慕神的同在呢？是否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来改变自己，与神的心意对齐，好让我们也成为圣洁的百姓，来承载圣洁神的同在，势立在圣洁神的面前？不认识神的外邦子民腓力士人害怕地送走了耶和华的约柜，属神的百姓伯斯麦人也同样害怕地送走了耶和华的约柜。今天的你和我呢？我们也是同样害怕地送走神的同在吗？ 以利两个败坏的儿子不认得自己的神，不询问神的心意，而擅自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到战场上。可是腓力士人的两只母牛却认得造物的主宰，按照神的心意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外邦人之地带回了以色列。我们呢？我们是否也认识我们的主，凡事寻求且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呢？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灵修 Podcast 的结束祷告好不好？让你自己来开口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回应。我这几天在默想这段经文，非常的扎心。我真的非常的渴慕神的同在，不想离开神的同在，不希望为了坚持自己的喜好和老旧的生活方式而送走了神的同在，也不希望只有当我在读经祷告和敬拜的时候才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渴望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活在神的同在里。您呢？你也如此渴慕神的同在吗？现在让我们各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也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